哈利路亚，是的，主啊，我们讨你喜悦的侍奉就是我们的赞美。主啊，虽然我们面对很多未知的环境、未知的事物、未知的挑战，但是我们相信，在这种环境当中，我们对你的赞美将讨你的喜悦，蒙你的悦纳。主啊，我们的侍奉就是我们的赞美。愿赞美在家恩教会。主啊，让我们每一个向你敞开的你的儿女们蒙你的悦纳，哈利路亚！主啊，就求你带领我们，带领我们进入你的命定和呼召，让我们所做的讨你的喜悦，蒙你的悦纳。感谢赞美主，求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Amen。
阿门。
谢谢门弟兄啊，带领我们敬拜，感谢主。今天我们早上啊，要查考这个经文啊，我们的这个内容啊，是夺取希伯伦啊，夺取希伯伦啊，我们要谈一下这个夺取希伯伦的预表。我在查考这个经文之前，也可以讲一个见证啊，一个小见证，大概在一个月之前，这个几周之前吧，就是突然有一个意外，这个晚上啊，这个电脑运行得很好，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打不开了，它就锁住了，后来就请了很多的人来看啊，很多弟兄姐妹来帮忙看，都不能解决问题。后来就请这个专业啊，送到店里面啊，那些人来看啊，那些店里面的师傅们啊都没有办法。但是他告诉我呢，就是说这个电脑是被硬件被锁住了，不是软件，但是它的整个硬件被锁住了啊，是关于这个微软。啊，他说他的这个Windows 升级了，升级以后呢，就是说他你要有一个钥匙啊，你可以进去，可以把它打开，但是他那个钥匙呢，就是说找不到，不知道放到哪里啊，所以呢，这个整个的硬件就被锁住。我呢，这个对我的打击很大，他的问题不是在于这个。啊，这个硬件锁住了啊，它可以重新把它，重装啊就可以，但是它的问题在于呢，就是说我的许多的文件啊，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今年的一些文件，特别是这个陈导的这个文件，我预备的这些陈导的文件啊，都在这个电脑里面就取不起来了，所以呢。还有其他的这个一些今年最新的这些文件啊，就包括陈导的这个陈导的文件，应该是非第一重要的吧？对我来说啊，这个就我就想竭力的要把它挽回吧，哪怕付一些钱都可以。但是那些我找了很多的电子啊，包括这个Best Buy 买这个电脑的电子啊，然后很多电子都想了各种办法，最后。这个是不行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受到很大的打击啊，有没有没有拷贝啊？没有及时拷贝，临时预备的嘛。所以呢，但是同时呢，哎，我参加了这个，周二晚上的这个祷告会啊，西安教会的祷告会。那天晚上呢，这个那天正好这个，Albert，不好说 Albert。他就分享一节经文，就是罗马书8章28节，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当时他分享这个经文的这个针对性呢，是当时的这个加拿大的这个选举，就是说当时正好是加拿大选举呢，就是说这个保守党落选啊，这个是自由党胜选啊，他们是花了40天禁食，他们教会是全力以赴。就是说，希望这个保守党能够当选啊，40天禁食，所以呢，他那一天呢，就是保守党落选啊，所以他们就有用这个话语神的话语来劝勉。但是我当时听了呢， 这个加拿大这个单选，当然我也不开心。那这个自由党啊，这个保守党落选，但是对我的影响，那没有这个电，没有这个电脑啊，这些文件失去了，就是说对我的打击大。所以呢，这个但是我听到一个话，我就觉得神是在记住这个在对我讲话，就是说一定要调整我的心态，就是说出现这种情况，一定是有神的美意。啊，不要沮丧，不然的话就很沮丧，因为是花了很多小时，花了很多时间呢。那些材料的预备是花了很多的时间，一点一滴的去写下来的，全部去掉了啊。那么呢，就是神就调整了我的心态啊，尽快的，最快的时间调整了我的心态。所以呢，我就在就这当周吧，经过了一周的努力吧，跑偏啊，各种的电子啊。那些师傅们也用了各种的办法都不行，但是我也及时的调整了心态，就把这个就决定啊，就是把这个电脑重启，那些文件就所有的都没有了，但是那些去年以前的文件都有，因为我的拷贝全了，就是今年桌面上的这些就没有了，今年的就没有拷贝下来。因为还在预备过程当中嘛，所以呢，这个，那我就，我的心态调整下来了，我就重新开始，一点一点的回忆吧，一点一点回忆，重新开始写，这些材料，但是在写的过程当中呢，哎，我发现我开始体会到这个“万事互相效力，爱神能得益处”这句话了。我在调整心态，重新凭着记忆，再重新一点点来写的时候，哎，这个我发现，神非常就是圣灵非常动工，我不仅能够把这个过去写下来的，把它重新找回这个记忆，而且呢，哎，神还给我新的开启，神给我新的亮光，新的开启，啊，今天早上要讲的这个信息就是新的开启。啊，包括明天呢，啊，都是新开启的，原来是没有的，原来我预备这个材料的时候没有的，啊，所以呢，神是让我就是说开启了一些经文啊，我们等一下会查考到，就是民数记13章33节，神把那一节经文给我开启了，哇，这个我们今天就来查考啊，我们说真，这个故事啊，就是说。就是我们要记得回想啊，就是当年摩西啊，曾经差派12名探子啊，进到迦南啊，去归办那个地啊，其中有10名探子呢啊，被当地的原住民啊，尤其是这个亚拉族的这个原住民啊，他的声量所震惊震撼啊，所以呢，他们回来报告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所以呢，这个10个探子的这个恶性呢，就影响了这个当时的以色列的民众啊，所以呢，这个民众啊就被恐惧所笼罩，所以使得他们呢，当时就在加底斯巴尼亚这个地方，他们造反，违抗耶和华的命令啊，结果呢。这个那一代的以色列人啊，他就在旷野漂流了38年啊，所以当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兴起来啊，过了38年，准备进入迦南地，再一次要准备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啊，神这个是申命记，是摩西最后的遗言啊，所以这个神允许帮助他们打败这个亚拉族人。啊，所以这个《申命记》这里记载，啊，就是这个时候，就是38年过去了，啊，他们要再次的去进入迦南地，啊，神允许他们，要会打败这个迦南族，啊，所以这个是摩西《申命记》啊里面记载的内容，都是摩西在晚年啊，就是又经过了38年啊，那个这个就是在上一次啊事件发生，又过去了38年的时候啊，这个经文是在《申命记》9章1到3节，我们来读一下。 这是给以色列的应许啊！我们来读一下，大家可以开麦啊！以色列
是
啊，
呀，你当听，
你当听，
你今日
当
要
听，你
悔
今
改，
要悔
改，
进去干
是
解
摆
放
出比你强大的国民，
得
着
的
广大
坚
固
广
的
大
天
坚固
的
那
土
地，
大名是亚大
之子，
又
大
又
高，
是你所
称
的，是你曾经建造的美国，是你
在
亚大族人面前站得住呢？你今日当知道，
耶和华你的神在你前面过
前过去，烈火
要
灭
灭
绝
他
们，
将
他
们
赐
福
在你面前。
这样
就要
照着这话
所说的赶出他们，使他们速速灭亡。阿门，
阿门。你看，神要以色列人进去，他们知道他们怕的就是亚拿族人。当年这个以色列人十个探子，他们被消坏的，就是被这些亚拿族人消坏了啊，所以导致了整个一代人以色列这个人都没有进到迦南地。所以呢，第新一代人起来，神又呼召他们进去得地为业。神知道他们的恐惧在哪里，这个恐惧是遗传的，他的上一代可以遗传到下一代的。这个就是呢，他通过讲故事嘛，所以呢，所以神特别的鼓励他们，应许他们，就是说你们不要怕亚拿族人，我也在你的前面把他们消灭。你看，我耶和华在你面前过去，如同烈火一样灭绝他们。所以神这一次是什么？鼓励他们，打下他们的恐惧啊，就是说特别的应许啊，这个亚拿族人啊。所以呢，这个我们知道啊，结果这个就是这个历史呢，就是说以色这个摩西啊，因为他就是说有一次啊，他就是没有按照耶和华的吩咐啊，用这个杖击打这个磐石，所以神说你不能进那个，你不能进去啊。我们其实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摩西不能够进到迦南地，因为神要使用约书亚，约书亚毕竟年轻，比这个摩西要年轻起码40岁吧，他要比他年轻40岁。而且呢，这个打仗这个是硬仗，这个摩西120多岁太老了，这个他需要换算啊，这个也是也我相信这也是一个原因啊。所以呢，这个摩西没有进去，是约书亚起来啊，就是第二代的领袖啊，带领这个以色列人进去得地为业。还有这个约书亚和这个加勒这两个人啊，他们亲身参加了这个击杀亚拿族的战争啊。所以我们来看啊，下一段经文啊，是在这个约书亚记11章啊21节到23节啊，这是记载这个约书亚的战啊，这个战绩啊，战绩啊，打仗的这个攻击啊啊。我们来读一下啊，一起来读。当时约书亚来到将住
山地希伯伦的西
伯伦地，犹大山地这列山
列山
的犹大山地，以色列山地所有的亚拿族人，除了约书亚和他们的
以色列人的
一个亚拿族，
一个亚拿族，还有
加
斯亚斯的耶和华造的。
对呀，
一切夺了那
主的话，夺了那主的命，按着一切之话，将地业，
就按着
国兵派的
地中派
称赞
和平，没有争战，没有争战，国争太平，没有战争了啊！这里特别记载约书亚啊，他的战功，他的战功呢，特别是集中在消灭亚拿族人。啊，他大家注意这个细节啊，他把这些地方的亚拿族人消灭了，就是山地、希伯伦、底比、亚拉伯、犹太山地、以色列山地啊，这些地方的亚拿族人全部剪除了啊。但是呢，他还留了一些没有剪除的，你看到没有？ 在以色列人的地没有留下一个亚拿州人，只在只在，大家注意，只在加沙、加特和雅斯图有留下的。这里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加沙、加特和雅斯图是这个腓力斯人所住的地方。就是腓力斯人当年这个约书亚他们约书亚并没有把这个迦南地全部夺回来，大家要明白。所以后来这个迦南地还有一些原住民，所以呢才有后面的四世纪里面那些原住民经常起来骚扰他们。这个迦南地是什么时候才完全得到呢？就是这个扫罗王和大卫王兴起的时候，你知道吗？真正的和平是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的时候才达到了和平，他叫和平之子。扫罗王他的儿子都是战死在跟腓力斯人的战场上面。大家记得第一个战争就是这个大卫跟哥利亚打战胜哥利亚，知道吗？哥利亚就是一个亚拿州人，哥利亚就是一个加特人，加特人就是这个亚拿州人还没有灭尽的，因为他是腓力斯人的地方，在这个约书亚的时代并没有把腓力斯人的地夺回来，所以直到扫罗也死在腓力斯人的手下。就是这个大家记得扫罗他跟这个亚玛利人征战他打胜了，对吧？是神让他打胜了，但是这个腓力斯人的征战他没有得胜，跟腓力斯人他们就战死在腓力斯人的手下。这个扫罗他的儿子是大卫才把这个腓力斯这些迦南地都夺回来，大家记得这个故事。所以呢你看到没有，这个加特人就是哥利亚，就是加特人，你再去看他们这几个地方的人就是腓力斯人的地方，当时并没有夺回来，所以还有亚拉族人留在他们的当中所以我跟他讲这个亚拉族人是圣经的特别注意的，大家过去没有注意现在神特别因着希伯伦因着这个希伯伦的缘故才把这些经文给全部把它拉起来了就是因为他们全部跟希伯伦有关系。我们看到这个是约书亚的这个战功那么我们现在来看加勒下面加勒的战功。这个是约书亚记十五章十三节到十七节我们可以一起来读这个不长约书亚
向
耶和华所
吩咐的，
将犹大中的一段地，就是基列亚巴，分给耶夫尼的儿子加勒，
亚巴
是
亚拉州的始祖，
亚巴
基列亚巴
就
是始祖人，他的继
承
人，
加
勒就那里赶出亚拉族的三个族长，就是。
三
这里面我们要读这段故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加勒他的这个功劳是什么呢？他是从这个希伯伦，看见没有，希伯伦赶出了亚拉族的三个族长，就是示塞、亚西曼、达麦。这三个族长大家去读民数记就是当年十二个探子， 在这个希伯伦，他们就是看见了亚拉族，而且知道亚拉族的族长就是司塞亚西曼他们。你去看民数记十三章，这三个人的名字都在那里出现啊。那个他是住在希伯伦的亚拉族的三个族长。哎，在这个时候，这个加勒的时代就把这三个族长啊给这个消灭赶出去了啊。所以呢，这个是希伯伦的这个三个族长啊。这个希伯伦对于这个亚拉族有什么联系呢？就是希伯伦是亚拉族的大本营，其他的迦南地都有亚拉族人，那是散居的，其他的地方像腓力斯也散居的这个亚拉族人，但是呢亚拉族人的这个本营呢就是在希伯伦啊。因为这个你怎么知道这个这个希伯伦是亚拉族的这个大本营呢？因为他这里告诉我们十三节，大家注意啊，这个希伯伦的原名是叫做基列亚巴啊。基列亚巴是纪念什么呢？纪念亚巴这个名字。这个亚巴是什么呢？是亚拉族的始祖，看见没有？亚拉族的始祖叫做亚巴啊。这个亚巴他的始祖是住在哪里呢？就住在希伯伦，所以呢希伯伦原来的名字就叫做基列亚巴啊。打个比方，就是说我们住在温哥华，我们这个温哥华这个名字是哪来的？是什么意思呢？哎，你说是 B 省的省会？不是的，它的原名是因为有一个名叫温哥华的这个欧洲人，他来这个北美啊，他首先登陆这个温哥华，发现了温哥华这块地方。温哥华原来不是一个城市，它是原住民住的地方，所以呢，我们这个城市叫做温哥华。啊，那么同样的就是希伯伦，他的这个地方原来是没人住的，是谁在这发现了这个希伯伦，住在希伯伦呢？是这个亚拉族的始祖亚巴，他站在这个住在这个希伯伦，所以这个希伯伦原来就起名叫做基列亚巴。所以呢，你就知道他的始祖就是这个亚巴，亚拉族的这个始祖。所以呢，这一个希伯伦啊，这一个就成为了亚拉族的本营啊。有这个大本营里面呢，就分散一些亚拉族人啊，就住到迦南地的别的地方，这就污染了其他的地方。实际上就是这个迦南地是被这个亚拉族的人给污染了，你知道吗？啊，所以呢，这个战功呢，你就看到迦勒是。这个希伯伦是分给迦勒为产业，那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是迦勒啊去把这个希伯伦夺回来了，是他战胜了这三个族长啊，杀尽了这些希伯伦的亚拉族人啊。我们要看到这一点。而这个迦勒的女婿呢，他夺去了旁边的一个城市，当然也是比较重要的，叫底比啊，他把旁边的一个底壁的一个城市啊，那也是住了很多亚拉族人的，亚拉族人比较集中的地方，把它夺回来了啊。所以呢，那么我们从这里啊，就看到什么呢？这个迦勒和他的女婿是在战胜亚拉族人当中，他们是就是英雄啊，是最大的英雄啊。但是我们看这个前面呢。这个约书亚呢啊，其实他自己本人并不是约书亚本人去战胜了这些亚拉族人，而是约书亚是统领统帅，所有的十个支派都听约书亚的指挥，所以呢迦勒他的战功啊，包括他的女婿的战功都是算在这个约书亚的身上。所以你看前面一段啊，就是说把这个希伯伦的底壁的还有其他山地的亚拉族人都除灭了，他算把这个功劳算在约书亚的身上，因为他是统帅，他手下人的得胜的功劳也是算在他的头上啊。但是这个并没有 就是否认加勒啊是直接夺取这个希伯伦的，他的女婿是夺取这个底皮的啊，这个战功啊，这些战功都非常重要的啊，在圣经里面这些战功非常的重要啊，这个所以这个后面我们会看到这个加勒这个族啊，因此在这个圣经里面他的这个家谱里面啊有非常显赫的位置啊，就是加勒啊，跟他啊是进入这个应许之地夺取希伯伦有密切的关系啊。下面呢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啊，思想一个问题啊，我们思想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想一想圣经里面为什么这么重视这个亚拿族人，而且呢我们注意到神对这些亚拿族人特别严厉啊，我们来注意啊，就是我们看到啊这个前面神吩咐约书亚的时候啊，要将所有的亚拿族人剪除，将他们的诚意毁灭，而且在以色列的地没有留下一个亚拿族人啊，这个就是这，但是并不是说我刚才解释了，这个当时以色列并没有把迦南全部征服啊，他这里讲的不留一个亚拿族人，是说已经征服的地方一个亚拿族人都不留，全部斩尽杀绝啊，但是呢还有那个一些地没有得到，比如说腓力斯人的地啊没有得到啊，其实还有很多的何人呢，不是何人的伊布斯的人也没得到啊，为什么伊布斯的人没得到呢，因为伊布斯就是耶路撒冷啊，所以伊布斯的原住民并没有得到，耶路撒冷是大卫去得回来的啊，所以呢就是说得回来的地方凡是以色列征服的地方一个亚拿族人都不留下，斩尽杀绝，跟亚玛利人是一样的。后来神要求扫罗王，就是说你一定要把亚玛利人斩尽杀绝，一个不留。他神对亚玛利人是这样的，对亚拿族人也是这样的。这个我们要思想为什么啊？所以呢，这个而且还有一点，这个神对亚拿族人是最严厉的，一个不留。而且呢，对于迦南地的原住民呢，啊，他没有那么严厉，但是也是比较严厉。我们看这个啊，约书亚记十一章十八节到二十节，再来看，这是对原住民，不是亚拿族人，亚拿族人要全部杀灭啊。对原住民呢，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再读一下，约书亚记十一章十八节二十节。约书亚和这诸王征战了许多年日，那是迦南地所有的那些王啊，即便的西魏人之外，
没有一场阿们
啊，这个西魏人还是就是说欺骗的西魏人，他跟他讲和了啊，就是签约了，没有，所以西魏人就留下来了嘛。但是这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对这个迦南人呢，他也是让这个迦南人心里甘心，他心里甘心他就打仗嘛，他就通过打仗来消灭他们。但是如果他们心里不甘心，他们悔改，那以色列人不能够就是消灭他们。但是神的心意啊，你看这些原住民，神的心意就是他们心里甘心，他们就跟以色列人征战啊，征战了，那么所以他就把他们给消灭了，你知道吗？不能连续啊，所以呢，这些就是让我们看到，就是说这就是我们通常所遇到的读经啊，读旧约遇到的问题。 就是神是一个慈爱的神，很多人想不通，新约的神不是一个慈爱的神吗？耶稣说是天父吗？天父深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天父这么慈爱啊！你看耶稣讲的故事，两个儿子，胖儿子，小儿子，哎，天父的这么一个慈爱的形象，在旧约里面怎么把这些原住民斩尽杀绝呢？特别是这个亚拉州人这么关注他们，一定要把他杀灭。哎，这个是很多读经的人遇到的问题。我们现在要来思想啊，神为什么要把他们斩尽杀绝？我当时我自己讲呢，就是说我自己读这个经文，感兴趣的时候读这些经文，读到这些神为什么要斩尽杀绝，我当时是一个直觉啊，我当时就是这样理解，我个人就是说这些这是象征性的。我当时是这样认为，就是说你不能按这个字面去今天的人啊去理解，你要把它理解为象征性啊。这个原住民呢，就象征着这个啊属灵征战的这个魔鬼啊仇敌，它是一个象征性的，所以跟这个迦南地的征战就是属灵征战，它预表属灵征战，新约的属灵征战啊。以弗所书不是讲我们属灵征战是属灵征战吗？对吧？所以呢，我当时的直觉理解就是说，我把这些在迦南地啊，这个斩尽杀绝啊，这个旧约里面啊的这个战争，都把它看成是预表属灵征战啊，我是这样理解。但是，哎，但是我当时并不能够证明这一点，我只是直觉，我自己是这样说服自己的啊，它是预表啊，预表性的。现在这一次被开启了。真的是这样的，真的是预表属灵征战啊，找到了这个根据了啊。所以呢，我们在想啊，这个神为什么对这个原住民这么严厉？因为他们都被亚拉族人败坏了。那么神为什么对亚拉族人这么的严厉，一定要斩尽杀绝呢？啊，所以呢，这个答案的线索就是在希伯伦，就在这个希伯伦。这个答案的线索，这个解答的这个这一次，哎，神开启答案的线索就是在希伯伦。原来希伯伦啊，就是这个亚拉族的大本营，这个亚拉族的祖先，他们的伟人呢，哎，就是叫亚巴，哎，他是发现希伯伦、定居希伯伦的第一人啊，所以希伯伦原来是叫做基列亚巴啊，所以呢，我们就是来啊看一看啊。这个刚才我讲的民数记13章33节，哎，这个就是这一次我刚才讲的故事啊。我第一次预备材料的时候，领受的时候没有这个，没有这一个，没有，我把这一节就是忽略了。我不是没读，但是我就没有重视它。哎，这一次重新预备的时候，神就特别把这个民数记13章33节给我点出来，这个就是一个新的开启啊。我们读一下啊，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拉族人，
就是伟人，
啊，就是伟人，
他们是伟人的后裔。
据我们看，
自己就如蚱蜢一样，
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
。
哇，这里面就是神让我看到什么呢？就是让我看到了这个伟人这两个字。以前呢没有重视，只是看到亚拉族人嘛，前面出现了很多次。对吧？但是神这一次让我特别注意这个经文的这个伟人，让我去查啊，伟人哦，原来这个伟人在原文里面是这个尼非林人，就是我们讲的拉非利人呢，尼非林人就是伟人，伟人的希伯来原文就是尼非林人啊，所以呢，这一个尼非林人，这是第二次出现。第一次在圣经里面出现在哪里呢？哎，他是在这个创世纪的6章1到8节啊，创世纪的6章1到8节。所以我们这个是这个伟人第一次出现，伟人是和合本翻译，你要看他的原文都是尼非林人。所以我们把他的这个尼非林人就是亚纳族人。他们就是这个，他们第一次出现 是在创世纪的第六章一到八节啊，这就找到它的根源了啊。为什么迦南地就是说这个跟原住民的征战，以色列是预表属灵征战啊，找到它的根源了。他们果然是神的仇敌。我们来读啊，我们来读这一段经文，创世纪六章一到八节啊。当人
世上多起来，
人的儿子们看见
人的儿子们看见人的
貌，随意挑选，
就是的。
耶和华说，
耶和华说，
挑选
我的
民，
我的灵透不永远住在他们里
面。
到时候有伟人，
到时候有伟人，
后来神的儿子们和女子们。那就是上古
英雄的
神
明，就是上古
建人在地上最
后把这
种
法
在
地上的人中热的思想
中热的思
想中热的思想中热的思想
中热的思想
中热的思想中热的
思想中热的思想
中热的思想中热的思想中热的思想中热的思想中热的思想中热的思想中热的思想中热的思想中热的思想中热的思想中热的思想没有挪亚，
妈，这一段经文我们都很熟悉啊。哎，我们今天为什么关注这一个经文呢？因为这里出现了一个字叫伟人。这个伟人呢，啊，他不是后来，大家记得他的这个经文是什么意思呢？他是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打一个句号，他是一个整括，他是一个整括。啊，一个题目啊，一个标题啊，他这个标题就是说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他这个后来是接着什么呢？这个后来是这个接着前面的一二节，这个后来这个是接着前面的一二节，就是说你要读这个时候呢，是这样就读懂了。他是这个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是个标题，这个后来是接在前面第二节，就是当人在世上多起来。有生女儿的时候，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就是三女，他这样。所以这个伟人啊，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他就成为了这个伟人，就是上古有名的人啊，是这个意思。所以伟人的来历是什么呢？是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啊，他就成为了美人，就成为了这个伟人啊。这个伟人呢，当这个伟人遍布地面的时候呢，这个把这个地面的罪恶很大，是导致耶和华的后悔造人了，把人给污染了啊，以至于神才要发洪水来灭尽这个人类啊。所以呢，对于这个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就是结合生出的伟人，这个解释呢历来有两派啊，历来有两派啊。就是一派呢啊，就是认为就是说神的儿子们呢就是堕落的天使啊，这个人的女子呢就是人类的女儿，这是一派。另外一派呢，就是说神的儿子们呢，就是这个亚伯的后代啊。那么呢，人的女儿呢，就是该隐的后代啊。就是这是两派啊，这个观点啊。那么哪一种观点更加有说服力呢？啊，我觉得这个堕落的天使的这一个解释更有说服力。为什么堕落的天使更加说服力呢？它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它这里讲堕落的天这个人的神的儿子们跟人的女子交合，他就成了这个伟人啊，就是尼非林人。如果是亚伯的后代跟该隐的后代交合，他们怎么会产生这个伟人呢？他们其实都在按照这个按照基因来讲，该隐也好，亚伯也好，都是亚当和这个夏娃生的孩子，他们在血缘上没有任何区别， 只是在属灵的方面啊，他们因为该隐犯了罪啊，这个没有被神拣选，神在救赎计划里面拣选了亚伯的后代，该隐是长子，但是他因为杀人了，所以他就没有就是他就没有被神拣选，但是这血缘来讲没任何区别，所以他们即使结合不可能生出伟人来，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说，即使他们犯了错啊，神的心意不是要让他们结合，但是我们看后面的这些结合啊，这个并不是那么回神一定要把他们灭绝，以至于要把整个人类的灭绝，不至于当犯不至于有那么严重的罪啊。所以呢，只有从堕落的天使这个角度来解释，你就可以解释了为什么他生出来的人那么巨高大呢？因为他堕落的天使啊，他改变他的遗传基因啊，对吧？为什么他会犯那么大的罪呢？神为什么要 对这个人类那么大的审判呢？因为这个堕落的天使越界，然后堕落的天使把许多的罪带到了人类，他把人类就是败坏了，所以神才要灭绝这个人类啊。而且神要灭绝人类，他拣选了挪亚一家，他就是把这个种重新驯化，把这个堕落的天使的这些跟人的结合的这些，把它就是断绝这个基因，所以他要用这个洪水把它灭掉嘛。所以你就可以理解了啊，所以堕落的天使才可以真正解释这个历史啊。那么呢我们就先这一次我们就先讲到这里了，因为时间关系这个讲一句话。如果这一个发现是成立的，那么夺回希伯伦的意义就有一层新的意义了。因为我们前面讲三代使列祖的时候，我们讲希伯伦就是当我是我们的一个属灵的传承，是我们的归属，对吧？是一个产业，对吧？是一个希伯伦代表这个属灵的产业，代表我们的归属之地，对吧？这个是我们第一阶段的意义。但是如果希伯伦是这个堕落的天使跟人类交合的这一些尼非林人的大本营，他们就是神的仇敌，他们就是败坏人类的仇敌，他们就是神要消灭的仇敌，他们就预表今日的属灵征战啊。所以呢，这个我们也可以理解了为什么人间会有一些被鬼附的这些东西啊，这些事情啊，那大洪水灭绝的这一些人，他们的灵魂只留在人间，才有这些被鬼附身的这种现象啊。我们也可以解释啊，我就先讲到这里，先把时间交给圣师母。
好的，我们来有一点时间来等候神，好不好？好 ，OK， 好，接着今天的信息啊，我们来等候。
好，我们就等候在这里啊。我把麦交给大家，大家看有没有要分享的，好不好？好。有要分享的吗？听了这么长时间，
我来分享一点。
你来，嗨。
对，想起来这今天这个亚拿族人这一块，其实是从创世纪那边看，其实它也是大洪水的原因嘛。神其实他就是自从这个人的。不是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子娶妻生子，就后来神就后悔造人，也后悔造所有的事情要毁灭，所以从那以后就有一个就是一个大洪水，就是挪亚方舟那个大洪水，其实是要来对那个原造啊有一点就是有一个重新有一个重新来过的意思。我感觉他这个像它这个影响是那个基因和 DNA 的影响，因为那个人的儿子竟然是堕落的天使，这个人就完全是人了，他已经不再是百分之百的人了，他其实已经有那个有就是不是神所原来造的那个原造的人，所以其实这个一直存留在历史上一直到今天。可能也包括到末世，其实一直这个神一直在这个亚拿族啊，这个巨人呢、啊、伟人呢、啊、这一块，这个是原来我听，现在有很多人开启，这包括 Bob 先知原来的教导，我想起来，他特别讲到了这个挪亚洪水，这个尼非丁人还是尼非利人。就是一个伟人巨人吧，就是讲到现在还有说还有这样的人呐、啊，或者是看到这样的那个考古啊，这个三米多高的人呢，什么考古学也发现这样的骸骨啊，也包括到了末世，将来的末日大征战，其实这个还会出现啊，这个最后为什么有七年大灾难，就是。尤其是跟魔鬼撒旦的征战，这个是很厉害的，包括人也受这个影响，我感觉就像基因生物战一样，它整个经过了一个基因的改变，生物战，所以为什么神对这么严厉，因为他已经不再是纯种的人了，他有撒旦的基因啊，他 DNA 进去了。就像半人半机器人了、啊，半人半机器人，他这个应该半鬼，半人半鬼，所以他是要灭绝的，所以神好像一直在跟这个征战，到了末世最后基督再来，七年大灾难可能都含有这个征战，所以这是个宇宙性的属灵征战，它还不是我们一般的那种属灵征战。另外一个呢，就是罪的大和小啊，其实是有区别的。我们基督徒常常说一个，哎呀，罪大罪小是一样的啊，再小的罪它也在神面前都是一样的，其实是不一样。对，他这个在犯的再小的罪都是罪，这个是对的。但是大罪和小罪其实是有区别的，包括以色列的南北国啊，北国是一个好王都没有，所以以色列早。北国就早灭亡，南国呢还有八个好王，所以他的灭亡还在，他一个是灭亡晚四百年，第二个是他这两个半族还在，至少还找得到，那北国的十个族好像找都找不到现在，因为他北国的罪更大，所以那个这个巨人呢、啊、这个这些巨人伟人呢、啊、他们的罪是不容活的，是直接神要灭掉的这种，所以就是在这个也跟我们一个开启，就是我们所犯的罪，其实有些严重的罪也要小心，特别小心，就是非常严重的罪，和一般的罪 一般的罪都是罪，这个是肯定没问题，是也是很严重的。但是很严重的罪，有些是致死的罪，我个人感觉有些致死的罪是要小心的。啊，我就有这些感触，谢谢周牧师的这些信息。
谢谢，还有吗？
嗯，我分享一点，我觉得今天周牧师给的这个经文的这个就是讲解哈，就是好像感受到一幅，就是好像是一个历史的画卷一样，就是从起初创世纪里面带领着我们哈，然后到这个一步一步的走来，真的就看到神的一个心意，救赎的一个心意。那么也看到就是说这个罪是如何借着亚当夏娃，然后后来他又是借着怎样的一个就是说方式更深的进入到人的就是说人类的当中，那么以至于就不断的去败坏这个人，但是神最终的这个救赎的心意一直没有改变，那就直到最后就是说借着以色列的这个民族要夺回这个迦南地，实际上就预表的这样的一个应许要成就。所以我们一直争仇，就是我们一直征战的对象，神带领我们征战的那个对象实际上是一直没有变的，但是人却在这个其中起了一个很关键的作用，跟神是否来配合是很关键的。所以在这个里面特别讲到就是迦勒成为被神所拣选的，就是说是不一样的一个另一个心智的人，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如何的来回应神的拣选，以至于跟神一直的来同行，最后能够取得就是说希伯伦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应许，我觉得这个是很关键的。所以让我一直就是能够看清楚神救赎人的心意一直没有改变，那么神真正作战就是说要毁灭的对象是谁，所以我觉得就更加能够看到神的这样的一个对人的这样的一个慈爱和救赎，真的是亘古不变啊。要是总说神的爱亘古不变，神的旨意亘古不变，让就感受到就是这样的一个脉络非常的清晰，所以就更坚定了自己能够在就是日常生活当中这个环境兴起那个眼目应该注重在哪，怎么样去回应，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提醒吧在这个里面，所以就非常感恩，我就是这样的一个感受吧。谢谢
阿们，我觉得我可以还有要分享的吗？对，我回应一下丈夫，我觉得说的挺好的今天的分享。我在想就是说这个亚纳族，你看到他高大，你不要看他你不要看他，你要看神，因为不管再高大，神他会赐下策略来面对这个以色列所要面对和今天我们所要面对的。因为他约书亚和迦勒他的得胜在于他们就是专心的跟随嘛。那在这个专心跟随的里面，就是说像今天的这些信息啊，你要透过神去秘诀就在于你要透过神，他的第一他的应许，就神要做的事情你要跟他去配合，你就成为得胜者了。你要去跟他配合，一步步都要配合，你每一步都要去跟他配合，你要跟他去配合，你要来听他的声音，他怎么来带领你，他怎么来那个，你才能真正的到迦南美地，就是像亚伦和约书亚，因为他的秘诀他的钥匙就在这个地方啊。你要看亚纳族，你看什么你都要先仰望神啊。因为我前两天做那个天堂法庭，他就说他是给我的是箴言是9:10啊，其实还有111篇和13，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耶和华是永远可当赞美的。这个我从来很少读这个经文，因为是这些人他领受把这个经文给我，他当然很多经文的、很多经文，因为我觉得我好像有一些赶不出去，有些东西是赶不出去，我需要有一些帮助，需要有一些资源来帮助我把它彻底的赶出去，就是对准那个仇敌把它赶出去。不光是你个人需要有一个神的带领，你还需要有一些群体或者一些特殊的群体来带领你越过 我相信这都是神的手啊，一个人是很难胜过的，他需要一个群体吧，需要一个，而且不光是需要群，还需要很多的资源来帮助。所以我觉得我有两个资源来到我生命中是我不知道的啊，有一些特殊的资源，我自己都没想到的资源，他来帮助我。我相信这都是神的手，让我可以越过我今天的这个这个身体的这个很大的一个，以前还不觉得，当时得了这个病还不觉得，后来现在回想起来也是挺吓人的。我自己不知道，因为我自己整个身体变形，我自己不知道，嗯，都是神迹让我知道，我哎呦妈呀，原来我身体整个变形啊，现在在慢慢的在恢复，把这些资源带到我的面前来帮助我，我觉得也是神的恩典啊，嗯！不光是我们要一直的跟随啊，还需要有更多的一些很好的资源，很恰当的来帮助。这是神，这真的是神的奇妙。想着这些经文读了这么多，我相信神每一步啊，到了那个时候，我相信神他就会来带领。不要看到这个环境很恶劣，嗯。很也要经历一下，你像经历我这个生，我觉得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就好像我随时都要栽下去要死了的感觉，因为整个脑袋是，你想那个骨头在动多吓人呢，它一动它整个脑袋就痛嘛，是吧？你想想这种情况，你要怎么来经历神，来经历这样的一个神迹啊，医治啊，啊！当然现在好很多了，非常感恩，还在这个过程当中，非常感恩。好，还有什么？我看看时间。OK， 好，还有要分享。
我回应几句啊。
啊，好，请。
好，感谢主啊。对我听到今天的经文，我也就在思想啊，神他这个时间啊，借着卓爸刚才讲这么奇妙啊，把这些有的经文想法就把它拿掉了啊，有这样的心理领受和启示啊，这个经文呢要不是认真去思想和看到神现在的脚步和对我们这个群体吧，加上教会的带领啊，我们会有一些不会有太多的感觉，嗯，但我个人呢，领受呢，神一定有他的美意啊，在这个当中，对我们每个人在说什么，在我们这个群体当中，神的他的心意是什么啊？那我个人就是感动，就是神要带我们进到得胜的里面啊。前几个周都讲到约旦河啊，第二次水和现在的所有的所经历的。啊，神是带我们要提升我们啊，今天的经文呢就是给我们很多的一个见解，要警醒我啊的动机心思意念啊，另外呢就是也有榜样啊，那最让我有一个领受的是神的心意是要兴起下一代啊，神完成了的美意呢啊，可能不是在一代人身上他就完成的啊，可能要兴起下一代，通过约书亚和加勒啊，让我们看到，通过我们在西安教会跟赵爸他们接触，我们看到他们兴起了下一代啊，他的儿子也叫加勒啊，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的心怎么来时刻啊与神啊的心意对齐，让我们怎么来有这个属天的神的眼光来看啊，把我们自己放在什么位置上，我们时刻我们的言语行为心思意念，我们在对这个些经文当中，一个是榜样，一个是警戒一个警醒啊，但是我相信神所做的啊，他拣选的他必要成就，所以我们今天在当中我们要真的要感恩欢喜快乐，相信神他有他的能力，他有能力，他有办法啊，他有这个他的意念永远都高过我们，我们就在当中 时刻站好自己的位置啊，进到命定当中。好，我就回应这些。
好，那我们要不要来祷告呢？我还是放一点，还有一点点时间啊，我还是把这个歌放出来。我们要有一点的祷告啊。我这个电脑今天早上不是很好用哎。好，我们来，我们每个人来开麦，好不好？我们来做做今天的信息，做教会，做信息，向神一起开麦，好不好？听得见我的声音吗？我们一起来开麦啊，一起来放映，向拉贝拉，大大大，对。赞美你，哈利路亚！他亲手将教会辛苦时刻生命所坚固，来展示给他的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 我们每个人讲话一样，主啊，就求你来施恩怜悯和祝福，主啊，在这个不容易的环境的里面，将教会在震荡的里面，主啊，求你透过这个器皿来对我们讲话，而且讲的是真实的，主啊，不是带着一种打折扣或者看到我们的软弱，但愿这个器皿可以直接来对我们每个人来讲话，让我们可以真实的来遵行。主耶稣啊，我感谢赞美，再次来坚固将教会的手和脚和头，主啊，坚固，感谢赞美主，借着这个祭坛也来对我们继续来对我们讲话，感谢赞美主。我相信不是这些只是这些经文，而是你要亲自对我们讲话。奉耶稣基督祷告，阿们。把麦给周牧师来做一个祝福的。
林六英，感谢赞美神，我们啊真的是充满着感恩，主啊，我们能够啊听到神的声音啊，主啊，明白神的引导对我们的心意，能够跟神的心意来对齐，这是何等的有福。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处在末世啊，这个末世是啊最黑暗的时候啊，这个谎言和欺骗最普遍的时候，主啊，许多人都被迷惑。哦，主啊，主啊，我们知道这个啊，敌基督他首先是来迷惑人，绝大部分的人都被他迷惑了，然后对少数的坚定分子，他就会来逼迫。是吧？所以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受迷惑的时代，哦，是吧？我们是非常的容易迷失方向啊，不知道神要带领我们到哪里去，是吧？但是在这样的时候，是吧？你哦，把你的心意来向我们解开，是吧？透过你的话语，让我们明白，然后你的心意、你的带领，这是何等的有福！主啊，我们在向你心上感谢、赞美，哈利路亚！主啊，我们啊，为我们能够啊得到神的带领、引导、启示，而向神的心上感谢。主啊，求你啊继续的在我们当中做工，主啊，让那些哦，主啊，越来越多的人，他们都得到这个开启，主啊，让啊这个。这个迷惑谎言啊，从在这个真理的光中啊，都被褪去。感谢赞美神，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我们一起来主导我们好不好？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真不是你，愿你的国降，
愿你的旨意
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日赐给我们，怜我们的债，如同我们怜悯我们的债，
叫我们先赐福，救我们弟兄，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福报，永远。阿门。
嗯，
神祝福大家，
好，
各位，神祝福，
祝福，感谢神，
感恩，
拜拜。